甚至是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怕遭害，只因为你跟我们同在。就求主你今天借着我们要再次的学习约翰福音第三章，把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有生命的律，你的话语里面有活水，是很奇妙的，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测度的。就求你今天晚上借你的话语，放在每一个人的心梗、心田里面，让我们能够扎根。主按着我们的需要来浇灌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我们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哈。好，我们来到第三章哈。约翰福音，我说过，约翰福音跟前面的对观、共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是不一样的一种呈现的一个角度，因为它是到后来这三个福音书已经出来了之后呢。他好像做了一个回顾，然后基本上他是在讲信息哈。约翰，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在讲信，他在写信集。那当然，这也是神的灵所默示的哈，所感动他这样写的哈。所以你会从约翰福音里面吸收很多那个神的话语的精义，他的那个营养。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啊，我们念福音书的话，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人，从约翰念起吧。这个从福音书的角度来看，其实会比较不适合，因为约翰福音书呢，它是要用已经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或者是属灵的耳朵来听他所要对我们讲述的。好，比如说光啊、生命啊、粮食啊，好，那这些呢？是约翰福音里面常常会出现的，还有爱哈，这些哈，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哈，这些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比较摸不着哈。所以如果要介绍给刚刚信主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念福音书的话，就由我们上次学的那个马可福音是最好的，马可福音啊是最最比较能够入门入手的啊。那当然马太路加的话，是一个，它是对观的嘛，等于同样的系脉，然后它就更充实了哈。那马可是第一本福音书成书的，那么现在我们抽出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基本上我们要比较用一个灵里面的眼光来去看它的这些比较深入的，或者是背后的一些意义。好，那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好，那第三章的话，其实基本上约翰福音他最后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为了要证明，为了要陈述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管哪一个角度，不管从哪一个事迹来讲的时候，都在基本上都针对着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我们最不能用理性明白的。即使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了，好，我们可以把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榜样、他的教导，就像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一样，那个尼哥底母一来就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他称他拉比，称他老师。我们可以把耶稣放在老师的位置，看他的教导非常好。”他很能教，然后他教的那个呢我们讲不管是真理是道理的话哈，都好像很有权柄。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他行神迹的角度来看他很有能力，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他很连续那些就是有病的人呐，或者是他不会轻看那些人家不太看得起的那些人，包括孩子，还有包括那些怎么讲呢？就贫穷的啦，或者是卑微的啦，甚至人家认为他们是卑贱啊、罪人啊。好，那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耶稣，来体会耶稣。但是来到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事实上，我们即使我们的信经、我们的背诵，我们都这样子在告白说：“我信耶稣基督，然后是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 这个当中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哈，它的连接起来之后呢，然后他却在地上受死复活，哦，你看一个地一个天，哈，受死埋葬，马上又复活又升天了，哦，这个当中呢，就像我们就像那个尼哥底母一样，他没有办法突破他的理性上，所以他来找耶稣呢，在上面其实没有讲明为什么来找耶稣，但是一开口，他就让耶稣知道我是很有眼光的，拉比老师，你教得很好，而且你做的神迹，我讲过犹太人是求神迹的，犹太人看神迹，说你行的神迹呢，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没有神同在是没有人能行的，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呢，代表一群这些我们所谓的法利赛人，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不好的哈，因为我们会很容易把法利赛人就当作就好，他们是假冒为善啊，或者是律法主义啊，好，那他们这有外面没有里面，我们很容易这样哈。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是全部都这样子，他们是非常执守律法，有的是很虔诚的。那么我觉得尼哥底母呢，代表一群好人，模范生，但是他们好像对于耶稣的权柄，对于他行神迹，因为他们很注重行神迹，他们把行神迹就认证成有神同在的人，他们对神的同在不陌生，像圣殿啊，啊，至圣所啦，啊，这个以前的约柜啦，那他们知道什么叫神同在，所以他们特别不是只有好奇，我认为尼哥底母事实上他是在寻求什么，上次也谈过了哈，他一定是在寻求什么，或者说他要来找一些他想寻求的答案。找谁呢？找那个他们认证说有神同在的，因为他们在研究的都是神的学问，他们在守的都是神的律法，他们一生在服侍的都是神，因为他是官啊，那个官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他们有一个公会哈，他是里面有职分的人哈，所以我想他很想往上面再升等级一下。我一说不是说升等级，不是地位的问题哈，是他很想让自己再怎么讲比较好，
进阶，就是说好像再进一层。
对对，好像进修进一层，就好像他很想再往上，可是他已经没有，因为他已经是人上之人了，哈。所以他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样在，但是他一定有什么样他不确定的、空虚的，包括那个年轻的副官来找耶稣也是一样。我知道你是良善的，他穿着良善的服子哈。那我们都知道，对这些人呢，耶稣开门见山，不会买他们的账的。因为如果你要来跟我谈，如果你们有这种渴慕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些你们的认证不重要，而是你怎么样从地连到天上，就是从你看到我的啊神迹，从你听到我的这些啊传讲，能够去心里面去相信我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约翰福音写这个福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旨哈。等于说不管他们或者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有些人觉得说我已经不错了，我有学问，那我也都是我从来也不太，我也不做那些亏心事的事情，我已经不错了，啊，那我如果把耶稣放在跟我一样是良善的人，但是只他不过他就多我有一些天，好像这个神迹的这个能力的话，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就像耶稣讲的，我们最重要是要进入神的国，而且要见到神的国。圣经里面讲见的时候哈，见到神的国的意思跟见证有同样的，见到神的国就像约伯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什么意思？我是可以证明的，我是面对面跟你，就是真真实实的。所以我这个题目啊，第三章题目叫做进跟见啊，神的国啊。首先呢，你需要跨进去这个国度的啊，这样的，因为国度有疆界，国度有国君，你从这个国换到那个国，你整个人需要 换一个疆界，你需要忠实于另外一个国君啊，所以你是进入了一个国。那么进入这个国以后呢，你要亲眼的可以见证到这个国里面是怎么样的啊一回事。等于说，我用我身为这个国的国民，如果我不是这个国的国民，我如何见证天国呢？我只是在外面，天国的外面讲天国的事情。他是意思说，我们要进去，然后面对面的见到，见到什么？见到这一个国的国君，就是跟神是面对面的。好，所以耶稣就不买账的，马上就直接跟他讲。然后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讲尼哥底母虽然德高望重哈，他还是一样有两个我们跟我们一样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叫做重生啊？我上次不晓得有没有跟你再讲一下，重生原来的意思是第一个是再生一次，第二个是从上面而生，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第一章有没有？就是那不是人意生的，不是血气生的，是神生的，从神那里生下来的啊。这个重生里面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尼哥底母就把它取第一个意思。人怎么能再生一次呢？他马上联想到这个生出来，baby 生出来的这个道理哈，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个道理，从妈妈子宫生出来哈。好，那所以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是怎么能这样呢？第二个的话，上次提到那个问题哈，怎能有这事呢？一个是怎么做的呢？第二个是。当耶稣讲的时候，第9节哈，他说这个重生里面的，他用水跟圣灵，不是从水跟圣灵。我上次有提到，千万不要把水跟圣灵分成两个东西哈，两个对象。他是在讲一件事情，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那后面呢跟你讲说，人若不是从灵生的，所以。他讲水的事是在讲他们听得懂的、看得见的，就是以前旧约的时代，还有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他用水施洗。那么水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意思就是洁净，等于说重生里面有分别出来有洁净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到了，讲到耶稣的时候，就来到圣灵了。所以水跟圣灵是一回事啊。我上次提到哈，不要把它分成两回事，变成说，哎呀，我有被水施洗了，那我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这个是，当然有人会有一些疑问，就关于使徒行传哈。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谈好了哈。那在这里的话很清楚，不管你去哪里查那个它的原来的意思呢，水跟圣灵是一回事，就是一件事情。那个和不是一加一，不是二啊，而是一件事情。好，那等于说来到从那个施洗约翰来到约翰第三章的时候，施洗约翰在第一章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次提到了哈，他说只有他是用灵来帮我们施洗的，在第一章还是马太福音也有哈，都跟我们讲的哈。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尼哥底母就被限制在人的理性。经验里面，因为人的经验是从妈妈肚子生出来，没有人可以再回去再生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件事情，他说圣灵生的时候，他说这怎么能有这种事呢？没听过，不但没见过，没听过，也不能明白。其实，当尼哥底母这样来反应的时候，我上次可能好像也没有讲，刘磊，我有谈到那个以西结书第。
好
看
像没
哈，
有，
二
好
十
像
八
没有，
章没有谈到
好像
哈。
没有谈到以西结书。吕梅记得
好，
吗？吕梅很认真，没有吧？
好
我没
的，
有记得有
好，
以西结书。
好，我有我的笔记有记下来，我来找一下我的笔记哈。以西结的讲，
吕梅，你觉得提了吗？好像还是提了一句，好像有提了一句，就是讲义上没的。
就是神应许我们。
我好像没有看到，
讲义上没有，讲义上没有，我记得没有，但是我自己本身我有，所以我想一下子， 就谈到神要给我们一个，用新的灵浇灌我们。
以西结书36章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
是
又
的。
使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好的，谢谢，请你把那个章节的讲字给大家记下来。
啊，以西结书36章25到27。
好的，好，请你们记
我
下
想一
来
下，
啊。
我写一下。
尼哥底母他是很懂旧约的人，好，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呢？他联想不起来，连不起来。神不是已经这样讲了吗？他一定要有一个重新再造的心。把那个食心变成肉心，而且本来守不住神的话语，因为他们都以为他们守得住，他们守得很好哈。从第一诫到第10诫，可是他说你们本来守不住的，现在呢，你们好像在磕在，因为你有灵了，你有灵了。其实约翰福音第3章很清楚的把圣灵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地位跟分量，很清楚的介绍给我们。一直到最后，耶稣说：“我要走了，但是我求父差遣圣灵。”啊，你不管从创世纪到最后启示录，你会看到父子圣灵的工作总是合在一起，非常清楚的。那么在这里呢，让尼哥底母搞不懂的是，但是刚才你们看到旧约就已经提了啊，但是他们是听而不能听明白，看也看不见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耶稣作为天跟地之间的一个好像一个中保或中介一样啊。那耶稣是在介绍给他，你知道耶稣他提到他要上十字架呢，其实最早的暗示是在这件事情。你看到别的福音书的话，他都到最后那一个阶段了，才开始很密集的在跟他的门徒们提到说，哦，我要3天被卖，然后要被杀，然后要怎么样，一直在跟他的学生们做心理建设，对不对？可是他在约翰福音这个尼哥底母只有约翰记得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提示了，在哪里提示呢？他说人死者，哎，那个蛇以前那个旧约有没有？后面我们以
红
前
蛇。
我现在哎呀，铜蛇怎么样被举起来？人死也要这样，被照样举起来。第14节哈，我这是在复习了哈，我等一下讲的后面哈。第3章14节，你看耶稣总是把旧约拿出来，那这些旧约的专家为什么不能把它连起来，而且相信目前这一位就是圣经在讲的预告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基督？也就是神，或者我们用一个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说过哈，那个时候的尼哥底母跟我们本来的原来的血气生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是一样的，因为基本上如果没有从我们的血气肉体到天上连起来的话，我们是听不懂的。即使我们觉得道理很好哈，但是还是不真实。我可以这样讲，我自己经历过，我知道啊。一直到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工啊，所以他说呢，要从圣灵而生，不是从神人，而是从神意而生的哈。好，那么现在呢，到了这里呢，我们就把就后来我们就谈到这个我们最有名的那个神爱世人那一节，对不对？啊，那是我们的。一个京剧中的京剧，哈，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会背的哈，那个就是我们的福音的一个总内涵，哈，神爱世人，甚至是我们不能理解的，甚至等于说他给我们的爱，他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要做的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所以只能用什么？用信心叫一切信他的，只能用信心领受、接受他。 就像孩子被父母亲抚养的时候，他们对父母亲的信任、对父母亲的依赖呢，都是用信心呢。换句话，你的孩子如果用理性来跟你相处的话，他可能一天到晚就问你说：“哎，妈妈，你今天你今天会来接我吗？几点来接我？啊，我怎么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我们养过孩子都晓得啊，你孩子刚生出来之后，慢慢的把他养大之后，第一次的那个婚礼哈，比如说他要去念幼儿园了，或第一次你托给谁了，第一次哈，他会感觉他是跟诀别了，看不到你了。这是我们原来的这种所谓的理性或经验也好，那一直到他有一个信任出来，即使我现在看不到妈妈。我妈妈还是存在，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这个信跟我证明啊，或者跟我经验过是不一样的。这个孩子呢，他有经验说被妈妈带在身边，可是当他如果那个小的时候哈，他会有一种叫做分离的焦虑，以为好像就不再见到，所以他会一直哭。刚刚开始在上那个，他会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到他有一个对父母亲的一种信任，就是我们讲的所信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你把我送到学校去，妈妈，我不用盯你，我不用怀疑，我不用忧虑，我知道等一下你会来接我。这个就是信任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那么谈到灭亡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说，其实人的结局本来应该是灭亡，灭亡也是一种永远的存在呢。但是后面谈到永生，不至灭亡的灭亡，意思说我们就跟那些堕落的天使，然后我们是堕落的亚当的后代，就同样的一个结局。可是因为那个圣智。神所做超过我们能想象的，我们就反得，我们做了一个翻转，本来是应该这样的，本来就已经被定罪了，不是我做了什么坏事才被定罪，本来我一生出来就是往地狱、往灭亡的方向走的，不是只有等着死而已啊，生出来等着死以后慢慢就火的长大，不是这样哈，不是只有这样，因为这都是肉体而已哈，而是呢是永远的。因为人是神造的，所以我们有永恒的这个特性，这个不会掉，不会因为哇，不会因为人犯罪，这个永恒就会被减，这个肉体的生命会减短，因为它的罪性的关系。可是我们有个永恒的特性，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往永远的灭亡，还是往反得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在谈生命，所以我说，如果你找一个，你请一个，让一个刚刚信主的或还没有信主的人看约翰福音的话，谈到生命，他们想到什么？生存，对，生活。可是你跟他说，我们要的是生命的时候，还是我们说那个人讲到很有生命力，很有生命。他有那种生命，这个对于一个对灵、对属灵的那个不一个初信者，或者是他是没有办法，就像那个尼哥底母一样，不管他都有学问啊。好，那我们就来到下面了哈。那么往下面我就谈到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他是光嘛，那光是真光，第一章提到的哈。那么光一来的时候呢？就会分成两个领域，一个是救光的，一个是恨光的，或者是躲光的，那到后来就是天差地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了哈。好，那如果是救光的话，我们会靠着神来行；那如果躲着光、避着光、恨光的话，那么他就是任其意而行，然后最后就是。走这个灭亡的路，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接下去我们的第二段哈。 好，从22节开始，我们要来念到，从那里开始到27节。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约翰福音3章22至27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做什么。
好的，好，先到这里吧。在这里呢，如果你有印象，约翰第一章介绍施洗约翰的哈，这个约翰作者是主的门徒约翰。然后他在第一章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曾经谈过，他是一个见证人啊。我们进入神的国、见神的国的人都会很自然的。成为一个见证人，等于说别人看不到的，我们看到了；别人没有提问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证实他是真的。这个真的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句话哈，他说是从神来的，而且还是要有印记的。好，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件事情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记得吗？第一章的时候谈到约翰有2个门徒。因为约翰认证耶稣是神的羔羊还有他认证耶稣以后是要用灵为我们施洗的，他认证他跟约翰跟耶稣本身呢，他只是一个开路的先锋，然后他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施洗的时候那个有圣灵像鸽子一样，他看见了，你看见证就这样。你看见了，你可以证实哈。所以呢，无形中约翰的很多门徒，他其实有很多门徒啊。以前这些宗教人士呢，他们都会有一些门徒的，好像一个学校一样，门徒学校一样，就有了哈。结果呢，约翰的门徒呢，被约翰一介绍耶稣，就好像他们从约翰的老师，然后被介绍到这个更高级的哈，这样的一个老师一样哈，他们还是称他拉比的哈，那他们就很多就跟着耶稣走了，所以对约翰来讲，其实是把他的门徒拉走。那么在这里呢，第二次在介绍约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是看到耶稣本身他的门徒也在做施洗的工作。刚开始是耶稣救约翰帮他施洗。施洗约翰帮他施洗，现在开始变成2个老师，有两组人啊，都有门徒啊。所以呢，约翰的门徒，首先这一节告诉我们，跟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啊，因为约翰的礼是悔，呃，那个那个是悔改的洗啊，洗礼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洁净，就是你很多污秽，很多那个你必须要洁净，所以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约翰的门徒其实跟犹太本来的很古典的、很典型的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洁净的礼的这个事情也有一些矛盾。我们常觉得好像犹太人呐、法利赛人都是在反耶稣，都在质疑耶稣哈，在仇视耶稣哈。其实呢，他们只要对于怎么讲呢？其实施洗约翰也是神任命的，对不对？他是很清楚的，拣选他哈。而且圣经也有讲到，后来小先知书提到约翰，他把他称作以利亚，把约翰称作以利亚，要来为主开道路的啊，旧约也提到。但是他们本身呢，这个实质上悔改的这个洁净的礼，跟旧约的一些礼数，跟他们原来守的风俗。有一些问题不一，有一些方法可能不一样，所以就辩论起来了。那很明显的，施洗约翰的门徒一定是个很实质性的悔改，洁净。可是这个法利赛人可能是 条例性的，你们怎么不守这个？怎么不守那个？有可能是这样啊，他没有讲清楚。结果呢，谈到这个事情之后呢，马上这个26节就接着说，这些人呢，这些门徒来见约翰说，你知道吗？以前你帮他施洗的那个耶稣哈，你见证的那一位哈，你看见证的那一位，现在他们也在做施洗哈。耶稣没有做施洗，耶稣没有帮人家施洗过。从别的那个我们可以知道，是他的门徒帮人家施洗，然后加了一句话，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老师哈，你丢掉很多门徒了。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个问题哈，为什么约翰的门徒来告诉约翰施洗约翰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哈。那马上约翰就回答了一句话：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为什么他回答这句话呢？他们说：“老师啊，你的门徒都跟着耶稣走了，他们也在跟你做同，他你施洗，他们也在施洗，好像有一个分店呢，类似这样哈。”那约翰的回答是说：“如果不是从天上赐。”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们从这句话来体会一下，为什么他的学生要来跟约翰报告这件事情？那为什么约翰又回这一句话？他在教他的学生什么？因为那些是他的门徒，老师对门徒，他一定可以教，他就要教，能学的要尽量让他们学。所以老师问学生。学生问老师问题，那是理所当然的。那老师要来回答学生，要教他们，要让他们更有智慧，也是一个责任。那为什么约翰提到这件事情？有没有谁有想法？
我觉得他就是作者约翰，就耶稣的门徒约翰，他提这个事情是讲到，我觉得他的作，我的得到就是说，施洗约翰他说，如果他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施洗约翰他的重点不是在人数，不是在有多少人跟从他，他的重点是在神的道，就是说，如果这个真的是从天上赐的人才能得到。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即使跟随的人很多，其实人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他对这个人跟多跟少，对他来讲不是一个，不是他所在意的。但是他的门徒呢，可能就是人之常情，看说，哎呦，老师这现在有一个，你帮他施洗，结果这个人现在风头比你还盛。那当然，作为人，他的眼光可能就看人多人少有没有果效这样。
是有这个意思，就好像说我们是专利耶，那这个专利怎么没有跟我们申请就去做了？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们往下面这一节也把它念下去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更清楚哈。第28节，好，请念。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好的，我想这一节应该把它也看完，这样的话就比较完整啊。那基本上，约翰他已经因为学生也跟他讲说，你所见证的那位。那这些学生呢，应该他们有的都已经去跟耶稣了，那就对了，因为约翰施洗约翰特别推荐、特别见证这个耶稣是神的羔羊，特别说他是那个圣灵印证的啊。那如果他的学生因为这样就着耶稣去，等于说他们已经可以理会到，可以意识到说。我们要学习的不就是天上的事情吗？不就是神的事情吗？那现在老师都这样介绍了，所以刚才刘的意思说，约翰不介意，只要他们学习的方向是对的，只要他们的科目是对的，那就好了，他不介意，等于说我这学生是我的，是我拥有的，你不能给我抢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私心在那里。 所以当门徒们这样讲的时候，他把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有的一种心哈，那里面的那种心意，或者是心胸，或者是心里面的一个境界，这个刚才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明显的话，当我们在想到说，哎呦，别人怎么好像本来是我们的，那怎么就还这样子做哈？你然后啊，约翰他说不是跟你们说过的吗？我不是基督，等于说约翰在为基督，基督就是他们未来的那个以色列的王哈，弥赛亚，弥赛亚就他们的救世主，他们的王哈。我不是，那我是奉差遣的，而且是在他前面开路的。在前面先预备路啊，就好像先把这个路呢铺好哈。那等于他在服侍基督、服侍耶稣的哈，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等意思是说我一向在做的，我从来没有自居为我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老师。好，那你们跟我学的，你已经看到我是这样，那你们应该也是跟我一样才对。我已经给你们做的榜样，你们是可以证明说。我们一点都没有意思要自立门户或者怎么样哈，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说人的心呐，人的这种里面那个心意、心胸，还有那个洁不洁净啊，动机纯不纯哈，就很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在对于这个门徒来告诉约翰，施洗约翰，然后约翰的回答，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从26到28，我们从门徒去跟人家辩论洁净的事情，然后又来跟约翰老师讲说耶稣他们也在施洗的事情啊，那么约翰就讲出这几句话来，这几节了哈，27、28其实是要到30哈，30节哈，到这里哈，就是给他等他给他的门徒们讲了一个信息。上面是在耶稣是在提示我就是那一个，就好像旧约的时候那个铜蛇被举起来，所有的人一仰望就被医治的，就像我就是那一个，以后我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一个，没有我你们就死定了啊！这是耶稣在提示的啊，第一次对啊尼哥底母提示，而且只有一个。我跟上次也提过，我说他们没有说哦，因为人那么多，所以这里设一只，那里设一只，就只有那一只。而且摩西已经传达说，你一定要看那一只，你就可以被咬，就可以被医治好。好，所以这是耶稣提出来，要让他们听进去可以明白的。那么现在呢，来到约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他还是要把这一个铜蛇的象征呢，就是只有他，我不是基督。我不过是奉差遣，然后在基督的前面先来的啊。有时候人会搞人的那种仁义哈，我先来的，是我开始的，好像那个就会比较分量比较大一点哈。可是这里不一样哈，你可以看到那个30节哈，那个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等于是他把这个门徒的问题，以他自己为一个见证，他说：“你们已经看到我给你们做的榜样了。那好，我们念一下29节。
我来念吧。
好的，请你。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好的，好，先到这里。好，那我今天的主题叫做见证。
见证者的定位是吧？
好的，对，见证者的定位啊，见证者的定位。我们每一个人，从耶稣前面提到重生，也就是第一章讲的，从神意而生， 从圣灵而生，是从这里开始的啊。那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就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成为一个见证人，这一定会的哈，成为一个见证人。见证人就是我们进了天国，我们又见到了，然后我们成为一个证明的，这是真实的哈。大家一定会成为一个见证人，那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那里提到说，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各个地方做见证？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意思哈。中文听起来好像说你要去说，你要很会讲讲福音。这个做见证是做见证人，他那个见证不是见证怎么讲，而是说呢，你要成为这个福音的见证人，而且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前面呢给你们有那个主题经节那个第四见证者的定位那里哈。请你把那个，我有给你以赛亚吗？
有43章
好，请
第
你
十
念一
节，
下，好，把以赛亚念一下。
以赛亚书43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好的，好，我们谈到见证人就是这样子。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等于说我本身，我这个人就会成为神的见证。人家看到我，就好像看到神一样。人家在观察我，在跟我有一种彼此这种交易的关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耶和华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出来。”也就是像保罗说的，我们会有基督的香气，因为神人是看不到的，人的话就会像那个尼哥底母一样，有听没有懂，对不对？怎么听不懂，怎么想也想不通，那只好不是说只好了，其实神的方法就是这样子，他的方法就是你成为我的见证，别人从你然后认识到。他说呢，我就是独一的，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见证者哈，因为我们在第一章其实也谈过了，谈到这个，我们也思考过这个施洗约翰是怎么在服侍耶稣的哈。那所谓的服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见证者。只要信的人就会成为一个见证者，见到，然后呢，成为那个证明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几个从这几节里面哈，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它分成，我提出了七点，好，七点，第一点，27节，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如果我们从门徒前面跟约翰的报告到这一句的时候呢，刚才刘磊的角度就有点好像说，哎呀，不管他们做什么，那如果神意没有成就的话，你就不用在意，有点类似这样，是不是？刘磊的这个意思吗？一定是从神来的才会有成就嘛。那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我们也不用太操心。他们是怎么做的？可以这样来理解你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就是说，对，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哪怕他不是神做，如果他人很多，但是他如果不是出于神，也不用太操心，因为那个。
是的，是的，好，那我了解你的意思，没有错哈。好的，好，是的，有这种人性上的约翰有这样的一个回答哈。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神的见证者？这个不管你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想要表达的，都一定要从天上所赐，是神所提供的，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到最后呢，归于神，就是一定要见证神的。这是第一个啊。 那第二个，约翰很在意门徒怎么看他，所以在28节念一下好吗？
他说
我不是基督那一节。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好的，好。见证人本身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我是神的儿女，是。好，我不但是有名字，而且是道道地地的，有他的表现。好，那现在呢？反过来说，我不是基督了，不要把我看得太高了。好，那我要见证的是基督，所以呢，我只是。被差遣，意思是说，我就像仆人一样，来服务他的，来服侍他的，哈。那么我这样子的一个表，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一个表态，这样的模范，你们应该可以看到。等于说，约翰应该会给他的门徒看到一件事情。约翰事实上是非常守住他的本位，而且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他在耶稣的面前马上说："我跟你解鞋带都不配。"很容易就表达说："我虽然我帮很多人施洗哈，约翰施洗约翰是很有名的。那个时候，很多人甚至从城市里面还要到旷野来，因为他在旷野地方吃野蜜嘛哈，跟人家活得不一样哈，他们还愿意到那里来，所以表示他就一个好像我现在兴起来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或者是每次开一个大聚会的时候，就很多人的话，很特别，类似这样哈。那但是呢，他从来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他要见证基督，不会把它放在基督上面的位置。等于说，基督是绝对性的，但是他自己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绝对性的事情，所以呢，他很清楚的跟门徒说。我这样子的老师，我的言行举止，你们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三个，我们再一样用那一句话来看，记得奉差遣的意思是说，我的位置就是一个仆人，不管我多会讲福音，不管我多么的吸引人，我的有什么样的神机骑士哈，有的经验哈，但是不要忘记，我要见证的是基督。我要介绍的是基督。当别人听我讲的时候，他看见的也是基督。好，这是第28节，同样有2个层次哈。我的是跟不是，是就是说呢，我是道道地地的见证者；不是的话，不要把我看得太高。那个罗马书第12章提到说，我们凭着信心的大小，不要自己看太高，但也不要看太低，你就看得合乎中道。还有一点很重要，第四点，我再按着我的大纲跟你们讲啊，你们如果看的大纲的话，第3章的29节，好，前面29节，
我曾说，我不是基，我不是基督，是奉。
二十九节呢？
哦，看错了，眼睛。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好。约翰在这里用了一个很能够理解的例子，好，在这里有出现新妇，还有新郎，还有新郎的朋友，可能我们现在讲的伴郎、伴娘类似这样的哈。然后呢，在这里主角是谁？新郎，他在讲新郎，他当然是指耶稣了哈，指基督哈。那这个新郎的朋友很高兴、很荣幸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宴哈。那他的喜乐在哪里呢？他的喜乐不是说："哎呀，你看我多重要啊！你看我被邀请来参加这个新郎的那个，说我一定有我的位置啊，有我的什么哈。"他说呢，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了，因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我常常在强调，神的儿女哈，一定要有一个功课要学习。以神为乐，独独以神为乐。 只要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个焦点，神是我的喜乐，那么其他会被剥夺的，会有冲击的，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不会造成我们的一种亏损。就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骑脚踏车那个轮子的有个轴心，然后旁边有那个杠杠那个条枝条。那如果说这个枝条断了一根，你那个轴心在的话，那还是可以跑。当然就没有像全部有那么，那可能会有声音掉断一根断两根的话，它还是可以转但是如果轴心坏了，那我们就一定就动不了。诗篇第37篇谈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的时候呢，不是我的错，是作恶的人的错。可是我心里面会受打扰就会有一个现象。现象就是说，我以后呢就会灰心，就不能继续的行善。人家的行恶都这么的通达的哈，那我这个我本来我是很守规矩，我是做得很好的人，后来我就会分析。那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我们以神的信实为粮，然后以神为乐，靠着他行善所以那个诗篇37篇在告诉我们这个。不要因为作恶的，那反过来，我不是那个作恶的时候呢，我的喜乐跟那个作恶的，我的喜乐跟那个作恶的人在享受，在快乐的一定不一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那个作恶的是以他的成功，那他的道德不好，可是他却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没有他那些的时候，那些对我来讲，保罗说就像粪土一样。那我难道就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享受这种享受这种人生的这个喜乐吗？快乐啦，我们是讲喜乐，那一般的话就讲快乐。神说有啊。你以我为乐，我们的喜乐的轴心是在神自己，所以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世界的人是以快乐畅快一下，或者是非常的很高昂的，那个快乐是这样，还是让我们觉得很，不管怎么样了就是成功啦，或者是很畅快的但是我们是以神为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喜乐是好像他说像江河一样可以这样的源源不断的所以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灰心，因为如果我们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的话，我们会跟他一样。圣经讲，诗篇上讲，我们会跟他一样，以至于作恶所以以神为乐很重要。那么门徒们。有一点在嫉妒，说我们先的耶，他是被你施洗的，然后现在变成他们也在做这个事情那约翰就在针对这种人性里面的那个动机的不清洁的问题，在讲这在教他的学生了你们平常看我是怎么做的，你们应该可以看得懂，可以见证那现在呢，他说就好像我在做的事情，就好像我参加了一个新郎。娶新妇的宴席一样，那我是新郎的朋友，当然我被邀请去，我好像也很有分量，与有荣焉。可是我的高兴，我的喜乐是为了这个新郎，我的这个我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不对，我的朋友了他的那个喜事呢，是他高兴我就高兴，他满足我就满足。所以他后面还讲到说。我这喜乐满足了，那个心动机一定要很干净，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分心了。当我们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通常新娘会穿得很耀眼，漂亮，那去参加的人呢，也一定会，有一一一一 不太平常的那种装扮啊，或者是穿着各方面，我们也会这样哈。那是不是有人会忘记说自己不是新娘，然后打扮到个地步呢？希望别人对他的注意比新娘还，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啊，我觉得好像有时候也有啊，就我们过分的耀眼，或者说我们要，那就动机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呢，约翰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嘛。我是新郎的朋友，我参加这个宴会，我知道我的本分是什么，我的本位是什么。然后他说呢，当我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听到我是为了这个新郎而来的，连他讲话都让我喜乐，而且我喜乐就满足了。或许我那一天不够吃，都在帮忙啊，或者是我那一天没有人注意到我啊，没关系。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新郎，我想这个动机的问题哈。OK，好，那刘磊，你看能不能带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表达好吗？那我去帮帮你一下哈。
好，大家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分享？那我先说，就是师母讲的见证者的定位，这第一点，天上所赐。我觉得刚才师母提醒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就是也很有启发。因为我们讲到说，一想到见证，就想到说要去讲、去传，但是这里讲到说，我们是见证者，其实不一定是。你一定要去说什么，你要去讲什么，而是我们的生命见证神。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天上赐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看到他的行为，其实我们比较容易注重在这种外在的，或者是知识啊，或者是修养啊，或者这个能力方面。但是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个见证是天上所赐的，就是。我们所见证的东西，应该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出于我们的，就是以前师母讲那个修行或者修养，就是修行啊，就是说我们可能见证的是只有神能给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听到的一个回应，大家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什么回应？
刘蕾姐，我在听这段的时候，好的，我以前没太注意29节，就是门徒的心是出于嫉妒的，然后这就是人性。那我们也容易这样，也就是说，那但其实我以前没注意到说，其实约翰已经施洗约翰已经给了一个方向，就是说在引导他这些门徒，只有以就喜乐，这个喜乐以主为满足的时候，以主为喜乐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嫉妒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注意他这里有个讲到这个29节，就是我想分享的。所以我们如果凡事，我们真的是完全的以主为喜乐，以主为满足的话，哎呀，就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可以不洁的东西，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搅动我们的东西，就是我想分享的。
阿门，是的，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我们单单的是以神为喜乐，他就像这个约翰讲的，他说他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他的心思是在神的身上，不是在他自己身上，他就简单了很多，也清洁了，也就洁净了。一个老
是
想着
是
自己的人，其实蛮辛苦的。就是老注意力
是，
在自己的身上，但是这个需要神的恩典跟洁净。
对，所以我们注意力不该在那个我怎样除掉我里面那些东西。哎呀，好像整天想甩掉我里面不清洁的呀，我里面那个污秽的呀，而是注意力应该在主身上。如果
是
更
的，
多被主
是的。
吸引的话。如果是更多是被主吸引，然后你更爱慕他的话，自然那些污秽的就远离了，就没有了。
是的，是的，阿门，阿门，是的，是的。我们本来就有那些啦，是不是？那个保罗也讲，我们有一些嫉妒啊，我们有一些有没有？我们本来就有试探呀。
是吗？
呀，这是，你讲，请讲。
我就记得那当然那是十几年以前，生命也不太成熟，有时候看到自己的这个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就是你说的不洁净，就嫉妒啊，或者是里边就那种竞争自心呐、啊，有的时候就对自己就会清算，就会觉得自己不
是，
好，你向神求，然后有时候你越祷告越沉重，我也发现你祷告完了，那个竞争之心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好像更强烈了。但是我后来发现，当时在神的话语中盯着神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那个东西就弱了很多，然后就是一个慢慢被洁净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很对，不是一直盯着我的这个缺点，我要怎么改正，我要怎么改正。
是。
那样子又改正不了，然后又很痛苦，就变成一个又定自己的罪，又想做好又做不好，其实是很挣扎、很痛苦的。
又很羡慕要那种高水准的，像符合圣经的做法，对不对？
对。
那我们又做不到，所以呢，然后我们一方面呢也会去定人家的罪，我们自己会清算自己，然后也会就是把那个标准放在我们身上，也放在别人的身上。是的，我非常认同这一点呢，就是这种问题我们本来就有，不要惊讶。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是已经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见证者的时候，这一些呢都要翻转过来，所以会产生了一个第五点的成效。见证者的成效不是哇，我有多少人，我传了几个福音，多少人信主了，不是这个哈。记得耶稣跟那门徒说哈，门徒跑回来很高兴说，你看我们奉你的名赶鬼什么哈，很高兴哈。那耶稣说：“不要因为这样子高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高兴。”是耶稣讲的，跟约翰的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成效呢，后来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30节。当我们成为见证人之后，如果我们见证的是主耶稣，你或许在讲一个经历，你或许在表达一个，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无形中，如果你的中心点、你的焦点是在主的话，别人会被你吸引去，对你那个神，耶和华神或者是耶稣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的奇妙，无形中是吸引到他那边去，而不是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呢。慢慢等那些人成熟了，他们不需要约翰了，他们怎么样？有另外一个约翰了，是吧？他们又开始有一样去做见证人，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说，今天我有这个位置，我被差遣来服侍主的话，那主被高举，主被看见的话，那我呢？我这个位置呢？我这个工作呢？是有阶段性的，而且。这个事情是要继续下去的，会有后面的人。我们有一句话说"青出于蓝"呐，或者是后浪推前浪哈，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不是我越来越显眼，我越来越有风头，而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在主我们的传的见证的这个神，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好，这个就更清楚了哈，更明显了哈，等于说。如果我常常被人家遗忘了，或者说我已经到了地，比如说像我年纪大了，我要退休了，类似这样哈。那不是说我就不做了，问题是，在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我就会衰微，我会退到幕后去了，类似这样好不好？我这样讲比较直白哈。那他必兴旺。所以你所见证的那个目的达到的时候，是他一定兴旺，而我会衰微。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就好像就没了。这就耶稣讲的，你如果放掉你舍掉你的生命，你就得到生命；你如果抓住不放，你就会没有了生命。类似这个道理，这是一个真理里面的一个律了，一种定律。那种滋味好吗？好受吗？好，就是你很用心，你用很多心力，你甚至 奉献很多哈，然后呢，慢慢的那些结果成果出来了哈，那那些人是在也是要成为一个见证者的哈，那后来我就慢慢就退掉了，这个是必然的成效，我要这样子讲哈，成效不在于我一共这一辈子一共传多少福音，你看我的讲到的怎么样，有几篇，然后有怎么样，不是这个哈，成效是在这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个有效的仆人，就是会到这个地步。
师母，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有效的仆人到最后就开始，你慢慢被人遗忘，你也不会心里有，因为我
是
觉得，
的，是的。
我就特别感谢您，因为前一段我去，就是去外地嘛，见到一个，他们就讲到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年纪比较大的，他说他退下来，但是什么事情这样讲也不太好，都要看着，然后就很容易受伤害，没有，然后他就非要他讲到呢，他要让他讲，他就说我这篇很好，用我这篇讲到。就是我这个方法，他有一套方法。其实，但是呢，他们用其实觉得不太，他们不太能认同，他们觉得没有完全照着神的话。但是他说就要用他这个，而且不能改。他说因为呢，有多有效，这个传了多少福音，有多少人信主。所以呢，所以那个年轻的那个起来的时候，因为年轻人会跟年长的会有不同，就是反正就是他们挺容易受伤害的。有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说了什么，就说他们就很
我
受伤。
其实有点不晓得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
对，
一个童工了，哈，
对，
这样。
我也觉得说，其实对，特别是对服侍久的人，就是说，其实这个，因为你最后都是要退下去的，其实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就是说，知道说，就是您讲的说，我必衰微，真的是你被人遗忘，被人衰微。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在于神，而不是说在于别人，我的成效看我，这样你才能够。就是接受，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对自己也不利，对周围人也没有益处。
是我们的服饰，是因为我以神为乐，然后呢，我那个热情是为他而付出。好，那我们是常人呐，感受什么那个一不会说都没有，但是当我们有一个轴心性的一个喜乐的满足的喜乐的时候，这一些就像保罗讲的，像什么，像粪土一样的嘛，对我们是没有作用的啊。所以以神为乐的话，是给我一个免疫力。才不会受到各种冲击，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让我有不愉悦或不满足的一个情况，也都可能有哈、啊。那这种乘船呐、啊，这个乘船的这种定律里面呢，一定就是这样子。我棒交下去了，那我不能抓着不放。好、啊，那至于说你谈到说那个传道人的话，他觉得他那一套不能不用。那一套是圣经以外的东西吗？还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编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他有些，他们觉得并不完全是出自圣经，而且他们就是跟我讲的，他有点受不了，就是说他有些是他自己的理解，比如他甚至对这个进化论也是赞成的，但是他说圣经是这么讲的，所以这些就觉得比较原则性的问题就有点
等
受不了
他的
这样。
主张，对不对？有他的主
对，但
张
是
在。
他有他的主张，然后他又说他这个。别人也不能改，就是说你要，他说，因为他这一套的这个方法呀，很有效的，过去有多少多少人，就是信主造的用的这个方法，然后就是比较强，然后不太容易吧？我想就是说，人其实真的学习以神为乐，但是他们这样子很多年的服侍主，大家也是蛮尊重的，也不想在彼此学习，他们都在彼此学习。那这一类年轻的，他们也在学习，就是说。面对这种情况，也要学习谦卑，就是彼此这样学习。所以。
这个就像什么？你在讲，我就想到哈，当我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我就要记得说，我的儿子是要离开父母的，然后我的儿子已经属于他的妻子的。好，当然我们有母子之情，可是我要放手，然后呢，我就不能再参与了，不能再掺一脚了。好，不要好像倚老卖老或怎样，其实那也是一个学习。这是一种学习，对，是这样了。这是我的经历上的，就有点类似这样啊。那他们呢，会有他们的 兴旺。那我的话本来就是在一代承传一代嘛，因为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业绩做我们的喜乐，我们是以神做我们的喜乐。
我觉得，特别是服侍神的人，可能这点要常常的提醒自己，不是以这个多少人，信主啊，怎么怎么这个果效来看，这个真的是求神要保守我们的心。
Yeah.